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第一个试探是用石头可否变为食物。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试探是讲到一个人到底应当怎样依靠神。第一个试探讲的就是依靠的问题，人要依靠什么活着。那么在这个试探里面，上次我们也提过，他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还要有一点跟大家来思考，因为要结合到我们的实际，我们就也可以想到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子，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子，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完全一样。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被神赐给生命的儿子。但是我们确实如同彼得所说的，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特别有荣耀的一群。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一群神的儿女活在地上应当怎样活？就我自己来说，曾经有过一个错误的思想，就觉得做神的儿女在地上我跟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不仅仅在于我是神的儿女，而且我有特权，我的特权就是应该特殊得到天父的照顾，而且我也应该靠神有能力去做我当做的事情。灵恩派就常常提出一个观念来说，今天你祷告不用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你都太小心了，神已经把能力赐给你了。今天他生病了，你去为他祷告，不要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治你，就是很简单的一点，我医治你就可以了。这个错谬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错误的对自己有一个估计，我们忘记了我们即使蒙救赎，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子，神仍然是个人而不是个神。而从另外一方面，耶稣他原来是神，当他成为人以后，他有了人性，他都自甘卑微做一个人，安心的做人，来单纯的依靠神。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被他救赎的儿女，我们千万要记住，所有的都是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一再的讲，千万要记住，人永远是人，在神的面前永远谦卑，要顺服他，要依靠他。而依靠什么呢？依靠神不是一句空话，依靠神就是依靠神的话，依靠神的话就是依靠神一切的话。上次强调过，因为前两天有聚会中间有个姊妹就问我说，你讲读经要以总原则作为核心，他就问我一句话，什么是圣经的总原则？这还真是不是一句话能够完全说清。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一点少数的几句话把它概括一下呢？也还是可以。比如我给大家引用一句话，在申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就是一句非常关键性的话。以后耶稣基督也重复这句话，我们的主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神。因为这个独一的神，如果你仔细的去分解，就知道了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一位神，而只有他是神。而且作为是神来说，他就有完全的神性，于是我们就要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了解。对一位神有完全的了解又怎么了解呢？我们讲了神有很多的特性， 这个特性完全是属于神的，比如它的独一性、它的单纯性、它的不变性、它的自由拥有性等等等等，以及公义、慈爱、圣洁、怜悯、真理，这一切我们都需要了解，然后我们对神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不至于说像现在有的人只强调神的慈爱而不强调神的公义。前两天我们在讨论中间还有个弟兄说呢，所以以前呢神是讲究公义的，从新约以后神就讲慈爱了，所以旧约里面可以当兵，到新约就不能当兵了，当兵就得杀人。还有一个弟兄说，是要是叫我当兵我就去做随军牧师，或者我拿枪就往天上放，那么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去讨论的问题。如果对神缺乏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就很难去了解他。这个完整的认识从哪来？都从圣经而来。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你要从一切这两句话里面体会应当如何读经。那么耶稣基督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唯独依靠神的一切的话语，这件事情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第二个试探，上次我们也讲了一半，而第二个试探照样是一个问题，神的儿子要不要神特殊照顾。我就很多年有这个特殊照顾的观念，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神就应该特殊照顾我，我就不应该生病，我在苦难中神就应该特别的安慰，神就应该特别的怜悯，我就与众不同，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思想，好像这个人如果他生活不顺利了有问题，如果他遇见苦难了有问题，如果他生病了有问题，我们总觉得我们是有特权的、特殊的一群、与众不同的一群，好像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应该比别的人各方面都应该更顺利更好。这种观念从哪来？这种观念很简单，就从今世的风俗来。因为今生的文化里面总告诉我们，当你信了一个宗教以后，你就应该从宗教里面得到各样的世界上的好处，以及今后永远灵魂的好处，这今天的宗教所告诉我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特权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这是基督徒的特权。基督徒受到特殊照顾，就是有权为主去舍己，有权去为主背十字架，这份特权谁都没有，他们也不要，只有我们要，我们有。而舍己就是反对这个自我，原文的舍己就是反对我这个自我，我这个自我实际上常常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这个自我爱我超过爱任何人，我这个自我总是不知不觉的也高举自己，这个自私自利的思想在我的里面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原文就是就当反对自己，否定自己，在各样的事情上怎么否定？用神的话的原则来看我们自己就能否定。背十字架跟随主，就要去靠着神的恩典一生一世受他的熬炼，受他的对付，受他的修理，同时一生一世要为主的缘故受许许多多世人同样受过的苦，可能还多一份，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体恤别人。如果别人受过苦我们受过苦，我不会体恤他。所以常常基督徒额外的可能会多受一点苦。可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大家注意过没有？一个弟兄病了，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立马医治他，主啊，求你减轻他的痛苦，主啊， 都是这些。我们有没有祷告主啊，今天我的弟兄病了，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让他生病，但我知道他会在病中更加学习他所当学习的，更加体会生命的痛苦，因着痛苦他会更加依靠你，因着痛苦他今后会体恤同样受痛苦的人。主求你加给他在病中的力量，如果你愿意早日医治他，我们愿意看见你在他身上的奇妙的作为。如果你要在这个病中试验他，求你加他力量，赐他喜乐，赐他一家作为同样的一个信心来跟随你。所以我们的祷告如果只从我们的自我为中心出发去祷告，神怎么答应你？因为你的祷告与他的意志是不一致的。这里头为什么要跟第二个试探联系起来？因为第二个试探就出了一个问题，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殿顶跳下来。第一个试探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你人生中间最基本的需要，人没有食物是不能活的。于是我因为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就可以用权柄来满足我自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所用的方式方法不是仰望神，依靠神，走在他的心意和原则里，而采用超越了神的原则和界限的方法来满足自我的时候，这叫试探神，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今天为了走一条道路想得到一个捷径，求神以神迹来护庇我，我可以借着这一切得到许多特殊的好处，在人前受尊重，甚至我还可以找几句圣经的话做我的根据的时候，哪怕这些话你引用的一点不错，但是你的心不是为荣耀神，而是为了自我的好处，你引用了神的话，神也不会照你的话去办。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是指引我们走道路的，而不是用我们拿来以所为根据向神所求的。你不是说过这句话了吗？现在我有需要，如果你真有需要，真是谦卑在他的面前这样用神的话，我阿门。如果说我以自我的目的去向神索要，满足的不是荣耀神，在人面前为主做见证，而是满足的是自我的虚荣。因为第二个试探的重要点是虚荣的问题。你不是要做弥赛亚吗？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上面跳下来。那个殿顶前头是个大广场，殿挺高的，大希律建的殿是辉煌的，都巨大的石头贴着金的。正在大家聚集的时候，忽然一个人从上而跳，一跃而下，一点不受伤，这玩意儿立马就被人尊看成像神的儿子了，多快多好。对，特异功能等等等等。我跟你们讲，耶稣基督跳下来既或没有受伤，他已经离开了神的道，他怎么能够为神去做工？我们常有个观念，我是神的儿子，神会保守我。耶稣基督在世的使命还没有开始，神能让他死吗？跳下来摔死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就是有错也得保守他，不能让他死，哪怕怎么样。求神怜悯我们，这就是撒旦对耶稣基督的一个诱惑。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在神的面前有特权呢、啊，你可以不通过他就做事，这是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有个特殊的地位，你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啊，你做这件事情 可以使神的儿子得荣耀啊！你做这件事情，神必保守你啊！你看他说过吗？他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怕什么呢？跳啊！一跳就成了。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事。”在这里，耶稣是站在神的地位上说：“撒旦，你不可以试探我，我是主你的神。”还是说：“你不可试探我们唯一的天上的那位主和神，主神。”当然是唯一的天上的主神，因为耶稣基督现在站的地位是人，他只站在人的地位上，告诉他说：“你不可试探神。”我也不可试探神，我们都不可以试探神。所以今天我们也愿意把试探的问题跟大家分解一下。上次说过，试探就是站在对抗的地位来挑战神，这个定义请大家牢牢记在心，不要简单的看你做的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如果你站在一个对立的地位，你就与神平等了。你已经错谬的把自己高抬到一种对等与神对等的地位了。你不是在想做人了，你想做神了，你才能向神挑战。对等吗？第二，你挑战他，挑战什么？一般试探有几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向神的独一性挑战。什么意思？其实当你挑战的时候，刚才我说你已经把自己置于一个不当之的地位上，神不是独一的神了，我也算个神呢，混淆了和神的界限。实际上当你试探神的时候，你就以自己为神。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自行其事啊。当初圣子与神父神的关系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三位一体的关系之间有互相对立和挑战的因素存在吗？没有，三位是完全一致的，分工不同，但是心思意念他们是一致的，不存在任何一位高于一位。所以今天也顺便提醒一下，灵恩派高举圣灵到了一个程度，已经超越了耶稣基督，甚至超越了父神的时候，他们是完全的一种错谬。因为圣灵来是执行救赎计划的第三个阶段，圣灵来是把耶稣基督做成的大功带到人的心里去完成，所以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当神的儿子成为人以后，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纵然他有神性，记住了，耶稣总是在人的地位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撒旦总要我们超越这个人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比人的地位还高的地位来。你自己决定啊，而且还有神的话做你的保障，你就跳吧。所以第一点，神的独一性的挑战。撒旦作为他自己是个恶者，他这样做，他挑动我们。假如我们来质疑神的时候，你要记住，我们这个质疑的本身的问题在于我已经不是甘心做人。神啊，你为什么苦待我？神啊，我为什么遇见这么多的难处？神啊，为什么我考学就考不上？神啊，这边事情我为什么就办不成？你不说你与我同在吗？很多时候我们问的时候，确实如果我们不是故意的去试探神，而只是一种不明白，我相信都是许可的，因为我们不懂不了解。像耶稣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不信的人尚且这样做，说对那钉死他的人他尚且这样说，何况神的儿女出于无知提问题，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大家也都曾经这样提过。问题是，如果这个里面 带有挑动性，带有恶意性，而且里面要特别想到一点，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可能不知不觉的就上了撒旦的圈套，让你不是谦卑来问一个问题，却是一个质疑他的时候，很容易受骗，结果我们自己受亏损，因为你这样的质疑不会得到神的回答。第二个，向神的主权挑战，到底以神为主，以神为本，还是以自己为主，以自己为本呢？当你从殿顶跳下来的时候，你是遵循神的旨意吗？神什么时候吩咐过我们可以自行其事的去超越创造律呢？如果神有特殊的目的是可以的，做耶稣基督也可以在水上行走，也可以把五饼二鱼吃饱五千人，也可以把水变成酒，也可以叫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都是超越创造律的事情，但这些事情都是神在他里面让他去做的。我们记住了，如果不是神在他里面让他去做，他没有任何权利去做。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血肉的妇人摩耶稣基督的一双碎子，他因着信心向着神，神就让耶稣基督的能力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就流出来了。耶稣呢甚至说，哎，谁摸我了？因为他是人，他是人的时候，他的所知就有他的局限性，但是神却做成一切。所以我们要记住，神永远是我们的主，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我们永远是神的孩子。你叫我抬高自己，你是神的儿子吗？对，但是我是神的儿子，我却是人的本位，我的地位是人，我永远是人，不但今天是人，将来到了天上，在永永远远里，我还是人，我也不能因为这个超越了我的地位，超越了我的地位，我就是向神的主权挑战。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的各样的安排，各样的情形，既然我们知道是神为我们做的，我们很重要的一条，我们是要知道，主啊，你这样带领我，如果说我清楚是你的意思，我应当去顺。千万注意了，人和神的关系在主权问题上常常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常常是我们不知不觉就来试探神、挑战神的问题。第三个挑战，向神的神性挑战。神啊，你是公义的，这人苦待我，求你惩罚他，你干嘛不惩罚他？向神的慈爱挑战。神啊，我这么爱你，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向神的信实挑战。你的话不是这样说的吗？你既然这样说了，你怎么不应验呢？向神的全能挑战。求你显出你的全能来，你不显出全能，我就要质疑你了。所以神性的各个方面都是撒旦要攻击的，撒旦攻击他，攻击谁是没有用的，撒旦来挑动我们，是我们怀疑神的公义，怀疑神的慈爱，怀疑神的信实，怀疑神的圣洁，怀疑神的全能，怀疑神的良善，等等等等。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神曾经说过，我要为你吩咐我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就是利用一句神的话来挑战神的信实和全能，达到的目的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遵循神的旨意。第四个挑战，向神的计划、向神的律来挑战。我们的神是计划的神，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这个计划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拟定好了。神是一切规律的创造的神， 身本身就是规律，就是真理。所以他的救赎的计划是他的儿子成为人来代赎，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而不是来做王。电影跳下来就是让你选择一条捷径去做王。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安排，但是这里面的问题是很错综复杂的。神的安排、大人的攻击、世界的条件、个人的许多对待的观念，组成了我们在许多的环境中间是神所许可的。但是神也叫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运用我们的智慧，运用我们对神的认识，运用我们的自由来处理当今的环境，使我们能更深刻的认识神。这是神叫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无论什么环境中间，我们所要想到的说，主啊，你既许可这个环境临到我，一定有您的美意，我要知道我要在这环境做什么。我并不是说弟兄姊妹你们生了病别去瞧病，主啊，这个病是你所赐的，我就等着，等到哪天你让我好，不是意思。而是你要想，主啊，你叫我生了病，是我得罪了你吗？是我犯罪了吗？很好的欣赏自己，是不是我应该在这个病中更加学习依靠你的信实？是不是需要通过痛苦来体会耶稣基督你的痛苦和人的痛苦？是不是要在这里面经受你的试炼？或者说可能这个病是撒旦的攻击，我要抵挡很多的问题。还有我是不是不小心因为没有过分没有很好的爱护自己被传染了，操劳过度了，要纠正自己了。于是因着不同的原因，你要想起不同的办法，该看病看病，看病也是因为神你赐下医疗赐下医治，我去看病是因为我相信你是医治我的神，我才去看病。明白这意思吧？看病是相信神是医治我的神，我才去看。如果你看病说神呢，你反正治不了我，我自个儿去瞧病吃药，你整个弄错了。你药要不神赐个恩典，人能发现药方明药吗？所以这观念的问题，当你想神你啊治不了了，我祷告半天我没好，买药去，你这里面就已经在试探神了。神的律，诫命是神的律，我们不可以违背。自然律也是神的律，我们也不当违背。诫命是绝对不可违背的，自然律有的时候神赐特殊的恩典可能会超越，不是违背。因为神在神给我们知道的自然律和我们不知道律还多得很呢，神把我们从这个律里带到一个更高的律里是可能的。就体现在耶稣在水面上去走了，因为他是创造的神。但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做的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情。那么在这里面，神的律很重要一点，自然律我们大家都知道，诫命律例都在神的话里。所以弟兄姊妹，好好的把话存在心里，相信他的话，跟随他。我将你的话放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好的跟随神往前走。那么第五点，挑战是向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挑战。神是创造者，是主，我是被造的，是仆人，这个关系是不是搞清楚了？不肯顺服这个关系，你就是向神去挑战，这叫试探神。我们作为一个人，守人的本位，应该自甘卑微，存心顺服，为神而活，依靠创造我的神而存在。但是如果我不想把这个规律保持在正常之下，这个关系保持在正常关系下，我想超越这个关系，调整这个关系的时候，想为自己活的时候， 想以自己为主的时候，我的行动就是对神的试探，我的想法也是对神的试探。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把试探仅仅把它局限在很简单的范围。其实撒旦之所以挑动我们，借着我们的私欲来挑动我们，叫我们去试探神，就是要叫我们站在一个不信的地位上，不能顺服，不肯遵守，来挑动我们离弃我们的神。纵然他知道神保守我们，但是他永远不会甘心的。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第二个试探耶稣基督要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仍然摆出来，谁不可试探？人不可试探，我还是人，我不可试探主我的神，明白这意思吗？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儿女，我作为一个仆人，作为一个儿女，我不可以超越我仆人的地位，儿女的地位，来反过来向你质疑，我不可以超越这个地位，要求得到我不当得到的，我不可以超越这个地位，自行其事，或者利用你的一句话作为根据，反过来试探你。所以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从这里面很好的来反思。我这几天在祷告中间，我就是常常在想，主啊，我的许多心里的思想，我的一些做法，我是不是在试探？有可能我们过去的试探没有很深的了解，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主导文中间把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放在主导文中间的一句之上，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原文不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要领我们陷入试探，不要叫我们陷入这个试探中间，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当我们质疑神来试探神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一个对抗的地位上，结果我们会受很多的亏损，会受很多的亏损。现在我们看看第三个试探，大家念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个试探大家会不会觉得这很简单呢？这个试探好像没有以前那两个试探那么复杂，我们怎么能够拜魔鬼呢？但是如果很仔细的来思想这些问题，其实这里面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为谁而活？作为一个神的儿女，要为谁而活？为自己活还是为神活？敬拜神侍奉他，还是拜魔鬼侍奉自己？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两件事情是不可以并存的。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里面大家仔细想一想，魔鬼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法？他是不是叫你离开神去拜他？他这个话的里面的意思大家体会了吗？他的内涵是什么？他的外面的外在的表现又是什么？这两个是一致的吗？魔鬼很善于搞似是而非的东西， 很善于搞一个表面上向东，实际上是向西的问题，叫你来炫在里头。所以我叫大家念就在这儿，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意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魔鬼提出了一个前提，世界的荣华富贵是人所应当享受的，人既所以被造为人，人就应该享受人性里面的各方面的美满好处，不然你做人干什么？而且说这个，如果你要享受神造你的这个人的一个高最高标准，你得拜我。可是我没让你不拜神啊，因为这些是交给我的，神交给我让我管这些事，大家懂这意思不懂？你拜我不等于你不拜神，你拜你的神，但是我因为从神接受了这个所交付我的东西，所以你拜拜我，我就可以给你了，我想给谁就给谁。他其实的原则是什么？表面上就说你去来拜我不会影响你拜神，你拜我不会与拜神是冲突，是一致的。他说这个交付是正确的吗？这个交付这两个字本身就是有问题，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不是交付，而是他窃夺的。他因为引诱亚当夏娃犯了罪，结果亚当夏娃管理世界的权柄就被他窃夺了，他利用罪就奴役了人，是这样一个关系。反过来你也可以更深的讲，谁若不许可他能做这些事情吗？所以交付这句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然而这里面当撒旦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曾经经过这样的试探吗？又信神又不放弃属世的好处，而属世的好处的背后是拜撒旦，结果我们蒙蔽自己说，神呐、啊，这一切我也可以得到，我没有离开你，从这方面我也可以享受。撒旦的本意很清楚，你拜我就不能拜神，不可能有两个主，用的方法是说不会有冲突的。你既然一再的说你是个人，好，我告诉你，你是个人，你就应该享受世界的一切，这是对的。神造你是个人，你就完全有资格做一个非常美满的人，非常舒服的人。而这一切是神交给我的，你拜拜我，你侍奉我，我就给你。根本的目的是叫我们离开神，表面是叫我们能够妥协。我记得我自己的一生中间曾经无数次的妥协过，真的无数次的妥协过。很多时候我又想讨神的喜欢又想讨人的喜欢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在试探神。很多时候我表面上在人面前说一些话让人觉得心里高兴，而我心里在说另外一种话，告诉神说，我说这些话我没有违背你。很多时候我表面对人说我批判了我的宗教，我心里对神说，我不过就让他们骗蒙蒙他们而已，我是信你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非常忠贞的孩子，而是总是希望就讨好神又讨好自己，又讨好神又讨好世人，又得神的喜悦，在世界上我也不小一点。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去追求财富，追求名利，追求这一切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又信神要得永远的恩典，同时他也一再的在心里头在模糊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也可以为我自己得到一定的享受，而不知道一个基督徒一旦跟随主以后，只有神是我的全能的神，全权的神，他安排我有什么我就有什么，这个观念没有搞清楚。不少弟兄姊妹跟我交通，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呀，我可不可以做那个呀，我可不可以在公司里头这样做啊，我可不可以给回扣啊，我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的，根本的原因，今天不要问我可不可以，而你自己在主的面前打开神的话来想，我可不可以，我要讨神的喜欢呢，我还是讨人的喜欢呢，这件事情常常不能两全。但是撒旦要告诉我们说完全可以，哎，有他的一致性。我还告诉弟兄姊妹，撒旦确实有权力，可你可以使你成为世界上最有财富的人，撒旦可以有权柄让你用正当的途径去成为最有财富的人，不需要搞邪门歪道，撒旦可以有权力使你有充分的属世的智慧和聪明才干，撒旦可以有能力使你的智慧充分的发挥，甚至科学研究在各个方面在艺术领域都登峰造极，属人的这些东西它可以满足你，甚至如果你想做个道德的模范，它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使你成为这方面的大师，可以啊，只要你不要神就可以，只要你拜他就可以，甚至他不要说你不要神，你只要拜他就可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要神我们也拜魔鬼，我们没有看见当我一心一意为自己去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在拜撒旦了，因为撒旦是指世界的王。但是神难道不会把这些给我们吗？神难道不会使你成为有智慧的人吗？所罗门富甲天下，谁给的？神给的。智慧无人能比，谁给的？神给的。问题就是说神也给你，但是神给你是为了荣耀他自己，你如果为了神的荣耀去走他为你安排的路的时候，神可能把你放在一个富甲天下的地位，但是要你用你的财富来为神做管家，神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大科学家，在探索物质的奥秘上头取得辉煌的成绩，然后用这个结果使神得荣耀，神也可以使你成为王后，像以斯帖有一天借着你拯救犹太人，甚至可以使你成为但以理，做三朝元老，神难道不可以做吗？神按照他的旨意他的目的安排他的计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地位给的地位，只要我们在他的面前安心做人，谦卑顺服，和根据我们的情形按照他的计划放在该放的地位上，我们在这里头得到的满足不是这些物质财富，不是这些精神财富，而是我们的神是我的满足，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离开神去寻求这些东西求得自己的满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这个就是撒旦的事。当我们欺骗自己说我既可以拜神，我也可以在这方面有我个人的得着的时候，这就是撒旦告诉你说你夫妇拜我吧，这些都是交付我的，我要给谁就给谁。 所以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当拜主你的神。又出来了人和神的问题，人当拜